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节目呢聊一下新州的解禁哈。节目开始之前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平凡的一天》哈。其实想想在疫情之前我们生活中有多少如呼吸那样简单容易的平凡，因为疫情哈都变得都是好像是遥不可及啊，都变成一种奢望，出门逛个街啊，走亲访友哈。但好在我们看到新州哈从周一开始的时候啊已经是可以面向这个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是有条件的开放了哈。而且特别是要提到一些非必要的生意和企业也终于是可以开门迎宾了。也有人现在说哈，就说新州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接种疫苗的经济。那这样呢也是开启了新州人与新冠共存的一个后疫情时代的生活。那我们说哈，今天的话题就是您是想现在就开始拥抱自由了呢，还是说再稍微谨慎观望一下哈。那在解禁第一周开始到今天是第三天了，您到现在为止的话您出门逛街了吗？特别是出门理发了吗？那您会不会担心哈，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样一下子大规模解禁反而会让疫情有些反复甚至是卷土重来呢？
所以我们今天正在行动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但是呢我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跟着朋友圈逛了一下街哈。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呢稍后会开通，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是要说到这个新州上周三是达到了70%的符合条件人口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这样一个里程碑哈。新闻中也提到最早在这个周的周末的话就可能再达到80%的下一个里程碑了。那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成年人呢从本周一开始可以获得大量自由哈，像围绕着餐饮业啊零售业的一些限制呢保持不变啊。跟大家来看一看哈，目前来说有哪一些的这个变化哈。首先呢是在这个按照最新规定呢，如果您已经是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话，那您可以在保证公共卫生的前提下呢享有更多自由。那主要变化呢就包括参加人数上限为10个人的室内家庭聚会前提是啊所有人都必须接种了两剂疫苗，那这其中呢还不包含12岁以下儿童，以及呢人数上限不超过30人的户外聚会。
然后就是进入恢复营业的零售店铺是仍然需要登记的，而且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目前呢新州已经允许绝大多数的商家重新开门了，比如说但是呢游乐场和夜总会仍然是关闭的。
像其他常见的哈，像餐厅啊咖啡店啊酒吧哈餐饮服务场所呢，像这种堂食哈，我们就说在店内啊就是用餐的啊饮酒，还有呢在消费时呢可以于户外哈站立饮酒。
然后就是进入健身房和体育设施锻炼了哈。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就一直想回健身房锻炼，他习惯了，我就说你再忍忍吧，再过一段时间再去。
有一些是忍不住的，像我真的半年没有理发了，半年哦，现在可以理发了、美容了、纹身了。但我昨天去家附近那几家这个理发店，我都没敢就是去。亲自去看，估计是
排长
队，
是不是？
都没敢去
看。我们家两个人去了
啊，是吧？
我第一天等我们家的那个卡路里，他是等了他3个多小时，他还没回来，就离家很近的一个理发店。然后今天呢，要带儿子去剪头发，而且他们都带上自己的疫苗接种证明，这都必须要带上的。
对，我是真的是没有那个信心，也没那个时间去等，于是呢
要排很久的，
就打电话各个问了一圈。我还想，我都不指望今天打，我正好算一下，我说那我就。 我想下周二下午去这个理发。 问了一圈都是，
这是个什么时间？及时吗？没有啊，不是，就是因为当天刚好出去有事情，就想把这一天整个事都干完了。然后所有的答复都是感谢垂询，请把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如果有空位，我们再联系您。所以说，我不知道我的这半年没剪头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顶七个月啊？不知道啊，真的是，就是画面太美，不敢看了哈。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参加人数上限为100人的婚礼葬礼，并且呢，在婚礼上也可以跳舞了。
接下这个就是可以去人数上限为5000人的体育场，这个赛马场还有主题公园参加活动，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嗯，还可以去艺术馆啊、博物馆啊、图书馆啊，可以就是进入上座率最多为7%的电影院。嗯，另外可以去养这个老年护理机构探望，还有这个露营地啊、房车的营地也重新开放了。嗯，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呢，可以去其他偏远地区度假。那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呢，可以和不是自己的家人哈，这个在拼车哈一起出门旅行。那还有就是不在提供住宿的场所的前台门口工作的人士呢，在室外活动时呢，就可以不戴口罩了。
嗯，但是接种了2剂疫苗的人可能还是需要注意，因为所有的成年人不管是不是接种了疫苗，在公共场所、机场啊，还有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必须戴口罩。嗯，那另外呢，提到在新州达到
80% 的完全接种率之后的下一个周一呢，那如果按计划可以实行的话，会对完全接种者的限制呢会再次的放宽。那第二阶段呢，就预计于10月25号起生效。那相较原定的路线图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包括说。 说这个办公楼内呢，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佩戴口罩，以及家庭聚会的成年人数数量呢，可以增加到20人。
嗯，那么到室外的时候，成年的人数就变成了可以是50人，另外呢，允许3000人参加售票的户外活动。
嗯，另外一个话题哈，大家都很关注，家长们都很关注的，学生返校。
所有学生呢，可以于10月25号返回学校，并且呢，来采取新冠的安全措施，包括像幼儿园1年级还有12年级的学生呢，仍将从10月18号起呢，来恢复面对面的学习。 嗯，这小朋友马上就要恢复面对面学。另一方面呢，悉尼会在这个周末迎来解封后的首场大型体育赛事。新州政府呢已经批准了把这个The Everest 的现场观赛人数上调到了10000人。那么根据目前前面提到的这个疫情规定啊，这个大型活动最多呢是只允许5000人参与。前面刚刚跟大家分享过。嗯，说到这个The
Everest 啊，是澳大利亚奖金最高的一个赛马比赛。那近几个月以来哈，组织者呢一直都在游说新州政府呢，可以允许该比赛继续进行。
哎，其实想到11月初的话，墨尔本赛马节也要到了哈。对，除了对观众的这个要求呢，这个比赛哈，当这个训练师和骑师抵达球场时呢，也需要接受快速的抗原检测。那观众在饮酒和观赛时呢，都必须要坐在座位上。那么下注的人呢，需要在入口处来接受体温检测，并且要登记。
这样圣诞奖，
这是澳洲奖金最高的赛马比赛哈。那么我们还另外看到这个解封的当天，新州州长佩洛提还亲自体验了理发，他也去剪头，不知道他排队排了多久哈，而且喝了杯啤酒。他呼吁大家呢，可以走出家门，积极消费，帮助新州经济走出困境。我们就说这样，如果大家都蹲在家瞪在家里的话，这个州长的顾虑应该这样的，就是你没办法拉动内需了。
嗯嗯，好，看一下这个华人区的反应哈。 也是据今日悉尼的现场记者的独家报道哈，他们就报道说呢，在解封首日的上午啊，华人聚集的麦考瑞购物中心呢人潮涌动，许多店铺门口啊都大排长龙，那来往的路人呢都是摩肩接踵哈，人是非常多的。
嗯，咱们不是看到那个小视频，包括还有网上的小视频，K
妈的多少的人去买东西哈，还包括一些知名的连锁鞋店的店员就说呢，排队的等候时间大概15分钟还算快的了。嗯，
说相比之下呢，女装店更快一些，等候几分钟就可以进入。我还以为女装店会等的时间更长。
可能想就把这个试衣服的时间就省了，
试一试，
好不容易能买了，赶紧买了就走啊，这是意思哈。嗯，好，说到理发呢，像在悉尼的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像这个 Eastwood 哈、Burwood、Chatswood、Hurstville理发店门口都排满了特别希望能够改变造型的各顾客们。然后今日悉尼的记者也留意到哈，那在一间商场内哈，除了超市之外呢，几乎所全部营业的商家门口都贴上了安全接种 的须知啊，包括这个美甲店、眼镜店、珠宝店、
花店，完全接种哈、
完全接种。因为呢，要提醒，就是说只有完全接种了，那我们您才可以被允许哈，这个进门，我们才可以接待您。但是呢，刚刚提到是华人区啊，但是也是据今天悉尼记者反映说，这个悉尼市中心的商场呢，却显得较为的冷淡，而且相比这个理发店的盛况哈，华人居民呢对待这个餐馆堂食的热情啊，似乎还并没有那么高涨。
是不是现在外卖的这个软这个 app 太多了，大家可以送也有可能哈。但是我觉得理发之前大家都是一个样子，理完发可能这个各自的特色就出来了，都是长发垂肩了。但 Macquarie 的商场里面有一间已经关闭了三个月的烧腊店重新营业，我要咽口水了。这个外卖窗口啊排了个长龙，堂食呢不需要等，有一个店员会在门口检查这个顾客的有没有这个疫苗证书。
那看完新州，有看一下维州哈，虽然说维州现在疫情依然是很严峻，和日增依然是在四位数以上，但是政府还是宣布哈，6个偏远地区的酒店啊、咖啡店、艺术馆、电影院和15家场所呢，也是在本周一起呢，对接种2剂疫苗的本地居民可以开放了。那么在本月晚些时候呢，还将在这个 Sydney Maya Music Bowl 来举行音乐会。另外哈，11月2号周二举行的墨尔本赛马节上呢，也会允许多达10000名观众可以现场入场观赛了哈。好，以上就是为大家来简单的回顾了一下目前呢新州第一步解禁的一些就是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哈，以及这个其他媒体的记者哈到一些商场现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好，那稍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为大家来带来一条来自澳管 ABC 的一个分析文章哈，他就提出了问题说，为什么今天啊，它只是周一时候，为什么今天就标志着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开始结束了呢？这其实也是我们想提问的一个问题哈。那您觉得，那现在解禁了，是不是就标志着疫情结束了？那您是不是还会担心哈？现在这么一下子解禁了，在初期的时候，会不会疫情
反而更要做好防控了，是吧？
防控，或者是咱就说，就聊一聊啊，您自己的这个解禁3天以来的这个安排哈。完全拥抱自由，还是谨慎一点，再持续观望？出门逛街了吗？特别是理发了吗？特别像我哈，就是留了半年的头发，现在也没有地方去理吗？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好，我们的发言规则呢，依然是8:50之前，原则上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每人2分钟。那么不对他人的这个发言呢，做过多的评论，也请大家呢理智利用发言时间。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哈，今天第一位是陈先生，稍微好，陈先生。
哎，上午好，你们好。
哎，上午好，请说。
我对疫情的看法是，我觉得，疫情是不会过去的。就其实，现在新州其实还有几百个吧，每天。那几百个其实是只是找到的几百个，就检测以后找到的几百个，不是说真正有多少个的。所以啊，其实一直以来，这个政府都不会去公布这一些东西的。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比较科学的算法，应该是几百个找到的几百个除以当天检测的数量乘以新州的人口，那可能就是几万个或者10来万个有可能的 active cases 在我们的 population 里面，这应该这是比例来的，所以是应该乘以整个人口的数量的，所以这是不科学，不或者是政府是怕引起恐慌，所以就不会去每次去报道这一些东西。但我对于解封以后的看法是因为其实是很难的选择来的，因为其实疫情是没有可能过去，也没有可能会好的。那但是人又困住在家里这么久了，两边都是一把刀，那到底要怎么权衡的话，那当然了，要就是觉得我觉得政府就也听从大家的意见，不如就开了。那也从一开始就把解不解封跟打疫苗的百分比挂了一个联系在里面，就觉得可能要到80%就解封了。这是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民意，大家有这样的理解，以为疫苗是可以防止感染的。但是在我看来疫苗不是防止感染的，只是感染了以后它的 重症会比较轻，会就比较少重症，所以我觉得疫苗是不会防止感染的，因为毕竟我们呼吸进去的是空气，空气里面有带病毒的话，到肺部它就会入侵肺部，那就会感染的。但是疫苗是在身体里面，如果很快的学会就身体已经学会了去打这种病毒的话，可能很快的就把它打把这种病毒打退然后身体就恢复了。但是他在打的过程之中还是会感染传染其他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我觉得新州开了以后，他的数字就感染的数字应该还是会不断的上去，但只是可能给医院的压力，我希望不会有这么多，但是我觉得科学家应该有这个数学的模型已经演算了出来，或者大学里面肯定演算了出来，但可不可以超过负荷比如说一天有一万人感染的话，那有多少可能那个有0.01%的人可以需要入住医院的，那可能可以接受的。
好，谢谢陈先生，
那就可以了。
想问一下，你是在新州还是在维州？
维州，我是在维州的。
那如果要是说维州开始解禁的话，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其实新冠病毒存在是一种常态，我们要学会与狼共舞，与病毒并存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但关键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与狼共舞？所以想问您的问题的话，如果要是维州开始解禁的话，您会在解禁初期就开始就说来享有您可以所享有的自由吗？
会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需要小心了，就还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感染，就是尽量戴口罩啊。我觉得我戴口罩，我应该会坚持2到3年时间。然后尽量避免去空气不这么流通的室内的空间，比如说餐厅各样的东西，我都可能会避免的。
对，像您说一样，是放松自己的心态，然后享受放松的生活，但是不会放松自己对新冠病毒的这个警惕哈。对，好，谢谢。
是的，是的。
好，谢谢您，陈先生。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主持人啊，你刚才您说了一句话很好，就是与病毒共存，是吧？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代表的也就是说，疫情并没有过去，疫情依然存在。只是我们选择了一个举白旗的方法，现在我们澳洲政府和其他国家也一样，采取的完全是举白旗一种方法，我投降了，随便你们嘛，该咋地该咋地吧，就这样一个方法。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在内，我们的人呢太自由了，我们不愿意受任何的约束，我们不愿意放弃所谓的自由啊，可以生命与不顾，与社会那个传染与不顾。所以您看中国经过这几年以后，它现在已经完全开放，基本完全开放，而且已经回到了两年以前的生活状态。而我们澳洲呢，人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说打了疫苗了以后才能进入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和前面一位听众说了一点不错，打了疫苗只是保护你自己，或者说只是使你万一受到感染以后会降低那个重症病率而已，但是打了疫苗的人同样和没有打疫苗的人一样，都是一个传播疫苗的载体。如果你这个地方禁止如果你只有打了疫苗的人呢才能进去，那你是什么原因？难道这个饭店里面充满着病毒吗？是怕这个饭店的人受感染呢，还是怕进来吃饭的人打了疫苗的人受感染呢？其实就像我以前所说的，政府和科学家欠给听众们一个解释，他们很多人都认为啊，你打了疫苗你不会传染，没这事儿，一模一样。那么昨天我们那个卫生在宣布那个东西的，我听了报告的时候说，在目前在卫生现在正在病房里的那个住院的病人当中，有7%是打过2针以上。那换句话说，打针的人同样也可能生病，也可能进重症病房，对吧？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也没办法就像以前说，我们也没有，我反对打疫苗，我并不是反对打疫苗，我是反对打这个疫苗。因为按照科学的说法说，应该是说每任何一个疫苗如果能够称之为一个安全的疫苗的话，必须经过5年6年甚至10年的那个临床才可以出来。为什么以前很多疫苗大家都放心呢？ 对吧？因为这些疫苗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实验，被确认为是可以放心的。现在的疫苗只不过仅进行了短短的一年或者两年的那个实验，所以暂时不能认为这是一个放心的疫苗。所以我说我反对的是打这个疫苗，但是如果政策决定必须让我们去打疫苗，那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我那个政府决定是包括我，我们就像我说的，我们都有父母在国内，年纪都大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咋回去？如果不打疫苗，你咋回去？所以我们没办法，如果迫于那种压力，我们也只能打，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但是我是本人反对打。至于说那个打了疫苗的人两周了以后才能进入饭店等等，那我的感觉就好像在那抗战时期日本人发的良民证一样，对吧？只要你同意支持大日本帝国，你就可以进入我们饭店，对吧？这个是典型的一种种族歧视，因为你这个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你能讲出科学中讲出一个理由来，那么你说 OK， 为了防止疫苗的传播，为了使大家都在饭店里的人或者这个场所都能够都能不受感染，所以你必须应该打你要打两针疫苗以后才能进入。这是建立在打了疫苗的人是不会传染的基础上的。现在你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政府的一种道德绑架，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执政的政府无能，实在无能，没有办法。他是为了开放经济，他没有办法，只能采取就像主持人说的，与疫苗共存，也就是
与病毒共存，
白旗投降。
与
病毒共存。
sorry，
那就是说我举白旗投降，爱咋地啊咋地，好吧？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
谢谢啊。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3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解禁第一周，您出门逛街理发了吗？您会担心大规模解禁会让疫情卷土重来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3正在开通，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接下来这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这个话题，首先是这个这次这个病毒的事情，其实跟以前几乎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疫苗。完了以后呢，加强个人的这个免疫，你可以通过中国的方式或者西洋的方式增加免疫。同时呢，最重要还有一点，大家一直都不谈，政府都不给我们信息的，就是还有对这传染病呢，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药物进行去治疗。很多病到最后都是走上这几个地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疫苗呢，你比如说总理说这个疫苗能力下降20%，这些东西正是因为时间短，这些数据在疫苗开始制作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数据，现在才有这个数据。包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打第二针，要打加强针，这种疫苗的方式在传统疫苗上几乎是没有看到这种疫苗，没有这种疫苗的打法。那么这个也是在当时给我们这个数据的时候呢，没有这个东西，现在才有这个东西。包括我们现在认为的是轻重这个症状被减少，但是这个轻重减少的同时呢，也是当初没有告诉我们，而是现在我们才知道的一个事情。同时呢，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轻重减缓这个药物作用起到多少，这个数据没有。同时呢，婴幼儿的影响，孕妇的影响，有专家，澳洲一个什么专家说我们有上万人，多少人，这跟上万人没有关系。上万人打了以后，这个数据是怎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要时间的，时间不到就不可能出数据。我们种一棵树，它最后结的那个果子结得好或者不好，出现什么东西，当然我们施肥、剪接、浇水有一定的作用，但关键的东西还要那棵树要时间到了才能长出来。你种10000棵树、1000万棵树没有用，这个没有用，数据是要时间的，不是靠一棵两棵多出来的。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治疗的这个上面呢，数据现在几乎看不到，所以对我们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同时这个开放这个开放的话，同时还包括海外的开放。我们澳大利亚的疫苗已经够我们吃不消的了，问题有很多海外的疫苗我们根本无法相信，他们也要开放。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一次呢，这个观点我跟这个史先生倒有一点一样了。我们并不是反对这所有的疫苗，只是对这个问题疫苗呢我们产生极大的怀疑，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那么鉴于上面那些问题呢，所以说 如果您认为打疫苗的话，你可以去打，但是如果坚持不打疫苗呢，你也想清楚这个后果。所以我这个后果，同时呢，对于这种传染病的治疗还是一种最最老的方法。我们第一要发现，第二要隔离，第三要消毒，第四要治疗。治疗就包括什么？通过免疫和自身免疫，同时我们还一定要敦促政府把药物治疗的信息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我认为它几乎就和以前我们发现了很多大型的这个流感病毒一样的东西，就我们一定要有药物进行治疗，我们一定要有有效的疫苗进行防治。你像我们以前这个东西都是这个样子，在有效疫苗和药物治疗的前提之下，这种病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开放以后该怎么办呢？我还是老样子，以前的感冒我必须要当心，现在这个感冒呢，这个新冠感冒我也同时必须要当心。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哈，这位是 Mac， 上午好 ，Mac。
哎，主持人好。
你好，请说。
对对对，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感染过新冠的患者，对，就是前患者，现在好了。
哦。
对，我是之前我两针全都打完了，我是五月份很早就两针打完了。
哦。
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吧。然后打完了，然后前两个月就上个月吧，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就感染到那个新冠了。
OK， 哦、
不过现在全国社会其实就是一个重感冒，所以我觉得我是支持开放的，
okay，
因为就是还是要就是最好就是大家还是得全部打完那个疫苗之后呢，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感冒而已嘛。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每天感染的人数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就没有必要去统计了。我觉得如果都打完的话，就好像你现在不会去统计有多少人。就是感染了那个，就是感冒啊、流感啊之类的，这没有什么统计意义
了。嗯，所以说您个人是打完过两剂疫苗又被感染，但是您还是觉得就是不必太过于担心二次，就是打完疫苗以后还有可能再感染的这个事情哈。哦，
对，就是个感冒而已嘛，就是。然后我家里主要其实我那时候比较担心是家里因为有小朋友。大概有个五六岁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都没有打过嘛。
Okay。
但是那时候也同住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也他我老婆啊还有小朋友都没有感染到。
OK，
所以可能这个疫苗我是想他可能会打破就是那种，就是可能让传播性没那么强。第二就是你自身的抵抗力也好了。就等于现在就等于只是像一个感冒一样了，就是这样。
好的，
对，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好，谢谢麦克，谢谢您分享您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哈，非常感谢。好，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继续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讨论。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哈，这一位是 Jesse， 上午好 ，Jesse。
你好。
你好，嗯。
好。
啊，您怎么看待现在啊？您是在新州还是在维州啊 ，Jesse？
我在新州。
哦，新州，我终于等到这个问题了。新州解禁前三天，您出门逛街，或者你有做出门的美发吗？
我都很正常的，因为我觉得那个病毒对我们来说，我就觉得不用把它看得多么恐怖，咱就是顶多把它当成一个流行性的重感冒而已。说不定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候，说不定那个是呼吸道就感染了。如果我们不端正自己的态度，能总把它当成一个瘟神瘟疫，那我觉得人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心态开始正常的生活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打不打疫苗也好，那个只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调整规律，说不定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比打疫苗还更直接有效。自身的加强锻炼呢，免得天天待在家里。就不运动，那打不打疫苗，我觉得那个都没啥效果，还是要积极的面对生活，加强运动，反正积极面对，因为这个地球上那么几十万种生物，几十万种动物，谁能保证没有下一个什么蝙蝠或者什么蜘蛛，万一又流行起来的什么病毒呢？谁能保证呢？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躲过这个。病毒了，再一下次再来一个，我们又怎么面对呢？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这种害怕的生活中吧，还是要积极的生活和面对。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心态
面对生活的最重要的一点。嗯，好，谢谢Jessie，谢谢您表达观点，特别是提到其实学会与病毒共存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总有一款是适合我们自己的。好，我们来接听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 Lucy。 上午好 Lucy。
你好，你好，请说。我说我这个对打疫苗我本人已经早就打完了两针疫苗了，可是打疫苗打了以后，我像我现在出去什么我还是戴口罩，还是很注意，因为这个不知道哪个人也传到以后也虽然轻可是也烦，所以还是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下去。因为我是支持打疫苗，
还有支持开封。嗯，解封。嗯嗯，对。嗯，好的。嗯，好，谢谢您，卢思怡。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听众好，两位主持人好啊。嗯，这样，这个疫情呢现在解封了，我想大多数人因为他已经宣布大概有70%到80%打过两针疫苗了。 那么现在这个疫苗的问题大家界定认为打过了就好像完成任务了吧，你不能说打过了以后就是100%的，因为疫苗来说严谨的来说它是有针对性，就 spot on， 我以前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基本上你打了以后就没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个疫苗来说呢，也就是 90% 左右吧，好像 99% 还不到吧，这个是我的理解。 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国家什么打第三针，美国好像打第三针，以色列有报道说打第四针。那么现在这个现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必须面对这种疫苗的长期存在，就是我们可能疫情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与它共存。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说问题要基于我们的 病理学家或者科学家创业不断突破创新，要把这个疫苗搞出来。现在大多数搞了几种疫苗，中国有疫苗，俄国好像英国美国都在搞疫苗，德国也在搞。那么具体就是不争论。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对我个人来说，以前我也不太主张打疫苗，因为现在有个问题，我刚才提到你界定疫苗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是应该
百分之百的。那么因为没有到百分之百，我当时也不主张打，就是等一下，能不能就看一看，就是说他疫苗有更进一步，或者他的效率更好，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人类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呢，现在还没有战胜他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去打了。
好的，谢谢陈先生。好，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再留给最后一位听众，谢谢您的发言。好，我们只有时间来接听一位听众了，这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就说澳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个就说政府呢已经允许我们就说走出去，那么条件呢也给我们了，同时呢就说他重症呢在减少，
就是说这个有机会走出去，多好的一件事儿，那么大家参与，那么当然呢可能还是有人会就感染，以后还是有人会感染，还是有人会，但是呢他的就说概率在大大的降低。所以我觉得就政府呢他们做的哈，他们该做的事儿，那么然后呢他背后的团队，就医疗团队，
好的，
就做了他们该做的事儿。
好的，好，谢谢邓先生，谢谢您。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大家对于这一话题的参与。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